以撒夫妇。我老公的性格在男人中不多见，简直是师奶杀手。我选择向妻子坦诚情欲的试探，露在光中是对关系最好的保护。达西夫妇。作为女性，私欲的念头婚后也会偶尔出现，我知道我要起来征战了。面对肉体的软弱，我有时很烦躁，因为你体会到自控的无力感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夫妻对谈。如果我出轨，你会原谅吗？口述：以撒·利百加。达西倩倩，采访秋寒。恨不得踹死他，然后再饶恕。妻子利百加。我结婚七年，丈夫是老师。几年前他班里来了一个单亲妈妈抚养的小女孩，女孩很惹人怜爱，常常伤心自己没有爸爸，所以连校长也嘱咐我丈夫要好好照顾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丈夫自然就和单亲妈妈联络多了一点。这位妈妈少年留学海外，早早结婚生女，看到这么年轻漂亮又优秀的家长，偶尔觉得丈夫跟她太过熟络，就会吃醋。有一次真的非常严重，当时我刚生完宝宝，在月子里情绪复杂，身体虚弱，精神疲惫，觉得自己发胖啊，自我形象很低。当天不知那位家长叫我丈夫帮了什么忙，事先我也交代了他一些任务，结果他非常用心积极地花好多时间去帮别人，把我让他做的家务都忘了。我很火大，大发脾气质问他说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？没想到他解释解释着就自己坦白说，确实我对他是比较有好感。哇，我真的气得半死。当然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，他也很快诚恳道歉并且反省。说实话，他的性格在男人中不多见，很懂得体贴女性的辛苦，所以那些妈妈们都非常喜欢他，简直是师奶杀手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在语言表达上和不同身份场合中的女性打交道时很没有常识，因为我知道他单纯、善良、热情、乐观，对谁都是一片真心。所以我常常需要接纳他的许多错误，是因为他不懂得话说出去之后别人会怎么想。我也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肯定会有试探，但我知道他是不敢做的，因为我对他的信仰和品格有认识，我对他和神的关系有信心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夫妻坐在一起，我常常半开玩笑地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情欲上的挣扎。每次他嗯嗯哈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心里有事儿发生，然后他就会很诚实地跟我分享。当然听到以后还是会生气两天，但这样的沟通却是非常必要的。出轨的夫妻肯定缺乏沟通，也许以前有好的沟通，或者有日常的沟通，但是缺乏情感上深入的沟通。没有沟通， 所以你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，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。女人也会出轨，女人为什么会出轨，要从她最深的需要说起。对于外遇、寻求刺激这些，我是没什么需求的。但是如果一个妻子长时间没有感到被爱、被体贴，没有看到男人起来承担家庭责任，那么她就可能心灰意冷，进而拒绝沟通，随后有可能落入谎言和试探当中了。出轨的预防，就是首先要对两性关系的认知，互相知道彼此的需要是什么，要竭力成为对方的祝福。我们结婚七年，自问没有过出轨的念头，对他和我们的感情也很有安全感。我的痛苦大部分源自我不能接纳他的缺点，比如处理男女界限没有尝试，家里的网络啊、电器啊不懂得修，对财务问题没有建设性的意见，看到他那个样子就会让我很累。我知道要接纳他，但是我接纳不了就痛苦，所以根本上来讲，就是我跟神之间的较量。如果我老公真的出轨，我当然是恨不得把他踹死，肯定会受很大很大的伤害。但饶恕是神的道，我胆子再大也不敢违背神的道。当然这个饶恕不是自己来做，而是由神来引导，他为跟随他、愿意顺服他的人负完全的责任。丈夫以撒之前那位单亲妈妈的事，他不讲我都忘了。当时我确实是出于怜悯，对那个学生家长多了一份关注，进而有了好感。人心都是诡诈的，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，但时间久了就容易令自己落入试探。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明智，妻子生气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是在保护我们的婚姻。很感谢有妻子提醒我和家长如何处理关系，尽管有些话听起来不舒服，但我知道自己的个性需要改变来更好的经营婚姻。婚姻不是每时每刻都很愉悦、很精彩，伴随许多起伏和历练，出轨只是其中的一种。婚姻只有天梯，没有回头路。如果要坚守一段婚姻，饶恕是必然要走的路。我选择饶恕，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：我爱神，愿意遵行他的道。其次，我内心得释放，不愿意因为出轨或者任何别人加给我的伤害而充满了苦毒，被挟制。妻子个性谨慎，处理男女关系上非常得体，我对她很有安全感。如果她真的出现出轨的情况，我首先会很不解，然后很伤心、很生气，但我肯定会原谅。我会反省是不是我爱她不够，给她的安全感不够。比如刚刚我才知道，她蛮欣赏我的一位球友，因为对方长得魁梧高大，又很敬重她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我顶多就是吃吃醋。但作为男人，如果总是听到妻子念叨别人，这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。可反过来想，为什么他总是念叨别人呢？表面上看着是他贪心抱怨，背后更多的是他内心的需要和安全感没有被满足。这时候丈夫需要检讨自己，也需要丈夫带领妻子一起回到上帝面前。妻子常常问我， 最近有没有什么试探啊？通常他都很温柔地表示，你说吧，我不会生气的。结果我说了，他就会生气。我是可以理解的，很多男人选择不说，就是怕冲突。反正又没发生什么，何必自找苦吃？偶尔遇到一些女士，性格好，外表很有魅力，会有些心猿意马。我选择说，是因为暗中的想法要暴露在光中，对彼此关系是一种保护。敬虔的基督徒长辈也鼓励我们这样做。如果对妻子都不敢交账，更别提跟上帝交账了。我发现，如果陌生女性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，老婆会觉得这是丈夫的试探，要多为她祷告。但如果是身边熟悉的人，她就会非常非常生气。我分析她生气的点在于，她会不自觉落入比较当中，认为我看那个人比她重要或比她漂亮，她的价值感就会变低，认为丈夫选了别人不选她。如果她真的信了这一点，对于妻子来说，打击是很大的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分享另一种生命才是自由。妻子倩倩，我是个跟异性相处很敏感的人，小学开始暗恋男生，到高一就跟我现在的丈夫谈恋爱了。当时他跟后座的女生多聊几句，我就会在日记里写狠话，你那么爱跟他说话，就别跟我谈恋爱啊，你找他去啊。后来成年的过程中，看到父母婚姻中的问题，前不久还在闹离婚，逐渐令我对情感有许多不安全感。我有朋友的父亲出轨，被妻子发现后不久就得了癌症去世，妻子的怨恨无处释放，扭曲地活着。有同学的父亲出轨，和小三一起做生意，后来被小三逼得离婚，然后自杀了。还有一个同事生宝宝之后，为了让丈夫睡得更好些，就分房了，结果不久后丈夫发生了外遇，情感世界江湖凶险。我们结婚两年了，婚姻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，好像把我的心撕开，让你住进来，慢慢的我俩融为一体，然后哪天可能你就会再把我的心撕裂，说你想要出去。出轨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把刀戳进心里，没死也快死了。曾经我对罪的绝望好像绊住了我对主的信心，我很不想经历夫妻关系的破碎，我恐惧冲突，恐惧失去，丈夫就像自己的一部分一样，然而这一部分并不完全在于自己的了解范围内。现在我好像释放了很多，稍稍成熟一点，更直面这个世界的败坏，越来越多认识到自己的罪，如果真是对方出轨，应该也不会觉得天崩地裂吧。我肯定会被打垮，但我相信我还会活过来。人越是跟随主，就知道攻击啊，罪的诱惑啊，都非常真实。丈夫跟我一起征战的，如果有一天打了败仗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只要他真的愿意悔改，我们还是要起来继续跟魔鬼打仗。在能否恢复关系这一点上，我可能比他更有信心。当然，这取决于我属灵的状态，如果都像今天这么清醒，那应该没问题。作为女性来说，我也考虑过自己会不会出轨，我觉得都是私欲在作祟， 比如我们订婚之前有一次比较认真的分手，我那时候已经信主，他来教会慕道，我当时特别自我为中心，找工作要找最好的，恋爱就找个什么什么样的。我祷告中很清楚感受到神在提醒我，你不要拿他信不信主、是否属灵当借口去满足你的私欲。不信主的人会比较钱财、学历，信主了还要多比较一下属灵的事。婚后某些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，我也不感到羞愧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。我要起来征战了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被这种私欲绊倒过。我和他婚前谈了12年恋爱，也是许多不快乐的时候，后来我们成了基督徒，觉得日子真是太好过了。现在我真觉得我是不配得的，他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我们彼此很相爱，而他也特别能包容和体恤我的敏感和脆弱。比如我们婚后开放家庭带领一个小组，他做组长，性格开朗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有一次他在厨房做饭，有个小姊妹一直去找他聊天，我真的会介意。晚上我跟他聊起来，他特别能理解，而且跟我一起讨论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怎样有智慧的处理打断对方，在这方面他做得很好。丈夫达西，出轨这件事从理性上说应该饶恕，但就我个人而言挺困难的，哪怕还可以一起过日子，但亲密关系上一定有很大的影响，除非有什么重大的翻转，比如突然面对疾病、祸患、死亡，或者神感动了我了，让我看到自己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否则我觉得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出轨不是那么容易翻转的，我愿意饶恕，我能饶恕的程度可能仅限于一起生活。人的这种欲望很恶劣，也是很基础和原始，特别容易被激发。要想摒除这些欲望，每次从征战中逃脱出来反而特别不容易，所以人需要强大的信仰来支撑。具体来说，就像眼目的情欲一天会发生很多次，你想多看一眼多看一秒，如果你想要找个机会满足自己，那基本上就是要出轨了。如果你拒绝诱惑，提醒自己是有家室的人，或者你控制自己转移注意力，就算是胜过一次了。如果你认识神，就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把你向上拉，远离这些。上地铁或者公众场合，我都会先提醒自己，因为即便你不想看也不需要看，但你还是会看到，仿佛肉体和灵里是分裂的。面对这样肉体的软弱，我有时很烦躁，因为你体会到自控的无力感。转念一想，肉体是属灵的，它就是有这样的惯性，只能用神的话克服它。预防出轨最浅的层次是道德教育吧，但道德对于人的罪性本质来说太薄弱了。在我们家里的话，就是紧紧跟随神，一旦发生谁偏离了，即便不是在情感问题上的，也要很快把对方拉回来，因为远离神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。大多数男人出轨的动机都是情欲，但实际上无论男人女人，肉体都是千篇一律的，新鲜感其实来源于灵魂，但人的罪或扭曲这种认识，把对于灵魂的欣赏转向于对肉体的渴望。但实际上我觉得人根本上不是追求肉体的乐趣，而是渴望接触不同的灵魂。不信主的时候其实非常怕自己会出轨，因为觉得自己很容易失控， 信主之后，因为知道神是多么的不喜悦，出于敬畏和责任，我不敢也不愿承担罪的后果，所以就根本不会去想了。同时，因为清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那些放纵私欲的事是生活中最肮脏的部分，就竭力避免玷染污秽。而且我也经历了婚姻中纯净感情带来的平安，尝过美好的，就不愿去碰那些有毒有害的。要建立双方的安全感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沟通，其次是陪伴，其实就是用心把时间花在与另一半的相处上。记得刚去教会慕道的时候，我问过一对基督徒朋友，如果我总陪他，那我的自由怎么办？当时那对夫妻笑得很直接，后来我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了。信主后，我知道了生活的次序，夫妻关系仅次于信仰的。陪伴妻子不是失去自由，恰恰是能够随时享受两个人的时光，分享另一个人的生命才是自由。现在很多时候，我不愿意去应酬，因为在那种场合没法表现真我，很累。唯有回到家，在妻子面前，才是那个可以肆意生活的我。所以，自由就是在爱里面无惧翱翔的时间。
我曾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寂寞地品尝着无尽的苦闷彷徨，不知应该何去何从，找不到幸福的方向。我曾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寂寞地品尝着无尽的苦闷彷徨，不知应该何去何从，找不到幸福的方向。亲爱的牧人，他找到了我，领我到光明的路上，温柔的安慰我，爱为我疗伤，将喜乐充满我的心房。亲爱的牧人，他不离不弃，伸出他手中的杖芒，赐给我信心，加添给我力量，带我去往最美的天堂。
我曾是只迷途的羔羊，
喜乐充满我的心房、啊、亲爱的牧人，他不离不弃，伸出他手中的杖啊，赐给我信心，加添给带我去往最美的天堂。亲爱的牧人，加添给